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过去一连串的探讨当中呢，我已经为你交代过加拉太书的写作背景、主题特色，还有它的内容大纲。另外呢，我们也先后完成了加拉太书三大部分的经文查考。这三部分的经文内容呢，分别是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节的引言部分，然后是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的历史性的探讨的部分，还有第三章一节到五章一节，这是教义性的研究部分。好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加拉太书第四部分的经文了，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节到六章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呢，主要是关乎信徒生活方面的教训的。信徒必须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在生活的应用方面才不致出错。如果信徒对真理的认识是片面的，或者是错误的话呢，那么他就会按照这些错误的认识去行事为人，结果生活上也就会错误百出了。在教会里，我们偶尔会发现一些很热心的信徒，他们的热心只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和感情的作用，是没有真理来作为基础、作为根据的。这种人呢，就难免会误入歧途，做出一些不合乎真理的事情来，却还以为呢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但到头来就令主的名受到了羞辱。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呢，都是先讲真理的原则，再讨论信徒行事为人的问题，实在是有他的理由的。那么保罗又是怎样从教义的说明转到了生活的应用这一方面呢？关键性的一节经文呢，就是上一次我们已经稍微思想过的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这一节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五章一节的上半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这是事实的一个宣告，信徒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之下，是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不再活在律法的束缚和咒诅底下。这就是五章一节上半节的意思，也是加拉太书上半部分，加拉太书一章到四章所要说明的真理。那么五章一节的下半节呢，就是根据五章一节上半节所提到的事实，然后继续做出的一种的劝勉。五章一节下半节这样说，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这一句话呢，就是论到信徒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之下所应该有的生活态度了。而这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就是下文，也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节直到第六章所要详细讲论的事项了。总的来说呢，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是整卷书信承上启下的一节，上半节就总括了前面四章所讲到的教义，下半节呢，就是下面两章的引言。所以呢，有人将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就称为了整卷书的要节、要时的要，就是呢最有代表性的一节经文。因为呢，这一节经文呢，的确做到了承先启后、承上启下的这种作用。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 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加拉太书5章2节到6章10节的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关乎信徒生活方面的教训，这一点刚才就已经提过了。这一大段的经文又可以仔细的分成了5个的小段落，请你留意这5个段落的划分吧。又或者你现在可以用纸用笔呢，把这些段落给写下来。那第一段呢，是福音与割礼的对比，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2节到12节。第二段是论到爱心包括全律法的问题，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13到15节。第三段是论到情欲的事，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16到21节。第四段是圣灵的果子，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22到26节。最后第五段是讲到彼此接待的问题，经文是加拉太书6章1到10节。那我重复一遍，第一段是福音与割礼的对比，加拉太书5章2节到12节。第二段爱心包括全律法，经文加拉太书5章13到15节。第三段论到情欲的事，加拉太书5章16到21节。第四段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22到26节。第五段彼此接待的问题，加拉太书6章1到10节。往后呢，我就会跟你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的思想这些经文的内容，直到呢看完为止的。那今天呢，我们会首先来查考5章2到12节这第一部分第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论到福音与割礼的对比。严格来说呢，5章2到12节这一段经文呢，似乎仍然是在解释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重点呢，就不是教导信徒实际生活的应用。那不过呢，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5章1节之后，保罗已经劝勉信徒要站稳，不要被奴仆的恶挟制。所以呢，我们就自然的将这一段经文都放入在生活上的教训这个部分当中。其实保罗在5章1节已经提醒信徒，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之后呢，他大概是想就着自由这个话题继续讲下去的。不过呢，他在讲到实际的生活应用之前，又想加深信徒对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认识，于是忍不住就要再次的总括一下他在上文，也特别是加拉太书3章到4章所提到的有关的真理。因此呢，他就先说了加拉太书5章2到12节的这一段，然后在5章13节呢，又回到信徒蒙召是要得自由的这个话题来。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加拉太书5章2到12节呢，并不是上文论点的一个延续，却是一种总括性的呼吁。在这11节的经文里，保罗是要再次声明割礼和律法并不能够使人称义，唯有对十字架的信心呢，才能够拯救人的。加拉太书5章2到4节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缺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那以上的一段话呢，把割礼的意思说得很清楚。割礼是律法的一部分，凡是自愿要守割礼的人，就等于说他自愿要遵守全部的律法，也就是说呢，他自己愿意去承担一些不可能承担的担子。而实际上 在称义的方法上，割礼和基督是完全相对，互相排斥，也是无法协调的。要靠守割礼行律法来称义呢，就是与基督隔绝，也就是与基督脱离关系，会从恩典中坠落，结果呢就是白白的失去了神的恩典。那割礼的消极意义呢，就在保罗的严厉的语气和用词当中呢完全表露无遗了。当讲过了割礼的无益，保罗在以下的两节经文，也就是加拉太书5章5到6节，他就尝试从积极方面论到信心的功效。在这两节经文里，保罗强调了靠着圣灵和凭着信心，因为这两句话很清楚明白地显示出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的分别了。犹太教徒他们是靠着肉体还有凭着律法的，但是基督徒呢，却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称义的。那么圣灵和信心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呢？加拉太书3章1到14节的经文就指出，因信称义和领受圣灵呢，是同一个经历里不可分开的两个方面。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同时就是领受了圣灵的人。加拉太书3章2节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3章14节又说，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从以上的几处经文，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来。这个的结论呢，就是救恩是由基督成就的，却借着圣灵施行在人的身上，使人产生信心，愿意接受基督。从此圣灵就住在人的心里，成为信徒新生命的指引和力量，去帮助信主的人呢，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了。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章8节。在加拉太书5章5到6节，保罗提到信徒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里的义呢，所指的不单单是信徒被神称义的那一刻的变化，更是要指着信徒日后的生活来说的。那等候这个词儿呢，意思是热切的等待，这是保罗通常用来指期待末日的来临的一个字眼。所以呢，加拉太书5章5节所提到的义，不单呢是指着信徒已经得着的救恩，已经被宣告为义的这件事而说的，更是指着信徒将来要得到的义，将来永生的荣耀而说的。那这个将来的义是现在还没有得着的，是信徒仍然在盼望当中的。所以保罗就说，信徒是在等候所盼望的义，而这个等候，这个盼望是实在的，是肯定的，是信徒知道一定会来临的。为什么信徒会这样的坚定，知道这个盼望有一天要实现呢？就是因为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那些靠肉体的、靠律法的，他们是不会有这个盼望的。加拉太书5章6节就这样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里值得弟兄姊妹留意的就是，信心不单在开始的时候，在人信主的一刻使人被称为义，信心呢，更是成为了信徒日后生活的动力。5章6节说，这个信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也就是说，信心是会有爱的表现的。热心律法的人守割礼， 他们只能够带来外表上的一些改变。可是呢，那些凭信心靠基督而得救的人呢，他们所得到的改变却是从内心产生出来的变化，使人在实际的生活行为上有爱的表现，有爱的流露，可以爱神，可以爱人。因信称义和领受圣灵呢，是属于同一个经历不能分开的两方面。信徒在因信称义的那一刻，同时呢也领受了圣灵，这个圣灵就成为了信徒生发仁爱的力量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一套枯燥的道理，也不是不切实际的一套的讲法，它其实是会带来生命的改变的，可以使人靠着圣灵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都因着信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呢指引，作为这个力量的。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顺服圣灵，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呢？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到六节，保罗很清楚地指出，行割礼与守律法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呢，还会使人与基督的恩典隔绝。接着下来，保罗又再次的像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六节那样，采用了问题式的修辞，来提醒信徒割礼的无效，还有假教师的危险。那在加拉太书哈五章七到十二节这段经文里头，保罗一共用了两个问题带出他的论点。第一处经文是五章七节，加拉太书五章七节这样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里的谁是指哪些人来说的呢？就是那些传割礼的假教师、假弟兄。保罗所问的另一个问题呢，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五章十一节这样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那以上的问题呢，就显示出保罗不会是那些拦阻加拉太信徒的人，也反映出保罗本身呢是受到迫害的，因为他不传割礼。在五章八节，保罗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加拉太信徒要守割礼这样的劝导呢，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并非出于神的。既然不是出于神，那身为神的使徒的保罗呢，当然也就不会去传讲割礼的道理了。在五章十一节的下半节，保罗继续说，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的道理是叫人认罪悔改，是告诉人只有靠耶稣才能得救，是直接去打击人的骄傲，打击人的自我。那这种道理自然呢是惹人讨厌的。保罗说，若是这样，他真的避开了十字架不讲的话，那么福音令人感觉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但问题是，福音也就不再是福音了。所以这样的事是使徒保罗绝对不会做的，这也是每一个对主忠心的人所不能做的。然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了，在保罗的时代却竟然真的有人不传十字架的真理，反而他们去劝人呢靠行割礼来称义。 对于这种人，保罗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评语呢？那请看加拉太书5:9-10，还有12。加拉太书5:9-10这样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12又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从以上的几节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那些不传十字架却是鼓励人靠守割礼靠行为得救的假教师呢，他的态度绝对是严厉的。特别是在12，保罗的严厉呢令人吃惊，他恨不得他们把自己割绝。这里割绝的意思呢，原来就是阉割。保罗在5:12这里的意思乃是说呢，既然这些假教师那么鼓吹割礼，主张要守割礼，那么不如他们做得彻底一点，干脆呢就将自己阉割好了。不少人读到加拉太书5:12这里，都会觉得哇，保罗实在是过分严厉了吧。那其实呢，这句话不过反映出保罗对那些不传十字架的人，他是何等的难以忍受。保罗之所以用这么严厉的语气去责备这些人呢，并不是因为自己个人的得失，却从始至终都是为了要维护福音真理的缘故。就像他过去啊曾经公开责备使徒彼得一样，凡是违背真理的都是保罗所不能容忍的。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所不能够也不应该去容忍或者让步的事情。因为呢，那些传假道理的人呢、他们不但自己跌倒啊，他们所传的还会令人跌倒，最终呢叫教会跌倒的。与其容忍他们这样做，让这个坏的影响继续的扩散，我们就应该尽快的加以阻止，加以责备，让他的坏影响呢尽早的被停止下来。加拉太书5:9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的面发起来。那这一句比喻呢，就是指着那些假教师他们的坏影响而说的。这句话所要描写的是一种的影响力，在开始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就像面教一样。可是这一些的影响力呢，是会慢慢的发展开来，直到它影响或者是改变了整个团体整个的组织，就像面教会令全团面发起来一样。在加拉太书这里，面教就是指传割礼的犹太信徒还有他们的错误的教训。虽然呢，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些人的影响可能还不至呢蔓延得太过的厉害，可是我们要想象哈，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加以制止呢，这一些恶劣的影响肯定会越来越大，以致呢搞乱了整个的教会。事实上，异端的教训在开始的时候呢，很可能跟真理的分别呢就不会很大，以致一般来说信徒呢会不以为然。可是啊，等到异端的发展到了一个地步，以致呢弥漫还有败坏整个教会的教义，败坏了道德，败坏了灵性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来对付他就已经太迟了。所以呢，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呢，有从神而来的属灵的智慧，也有呢这个圣灵指导的分辨的能力，我们懂得去辨别异端，也能够有这个力量勇气维护真理，免得呢我们会失落了纯正福音的救恩。但愿我们都能够继续的努力学习，怎样可以在真理上站立得稳， 并且呢靠主的恩典来对抗异端的搅扰。